我们在天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每天的读经，我也喜爱主你自己的律法，借着主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每天更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心灵。谢谢主，我们把今天读经班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以西结的从八章一直讲到第十七章，内容是蛮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八章。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啊，上一次我没有跟大家提醒，如果你看以西结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呢，当三十年。第一章第一节，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他讲的这个日子。然后第二节说，正是约雅敬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那么这里呢，这个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这个三十年讲的是以西结他自己的年岁，就是到三十岁的时候。那么至于这个三十岁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三十岁的时候呢，正是约雅敬王被掳去的第五年。那么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有个很大的区别，耶利米书呢，他这个讲叙的时候呢，这个前面后面并不是，前面的章节跟后面的章节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但是呢，以西结书呢，他这个安排呢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那么如果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他怎么说？第六年六月初五日。那么你知道这个六年六月初五日是哪一年呢？就是约雅敬的王第六年。第六月，那么以后你如果再看到后面的章节讲到第几年第几月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年份的计算是从约雅敬王开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的第一节，说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的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到我的身上。这时候他说，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有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那他看到的是谁呢？是神。第三节，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一缕头发，灵就将我灵举到天体中间，这样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内院的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你记得不记得以西结应该是在哪个地方？他是在哪里？他是在巴比伦，对不对？
对，
他在巴比。如果你从看到第一章的话，他是说他是在巴比伦的那个加鲁巴河，叫什么河？我以前反复跟你说加巴鲁河，对吧？对。所以呢，他是在那边，但是他在意象中，他看到在意象中怎么样？神把他带到，从巴比伦带到哪里？带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神把他带到那个地方，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的门口，圣殿的门口，朝北内院的门口。在那里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他看到了有触动主怒气的偶像的座位。你说圣殿是敬拜谁的地方？是神的地方。但是在圣殿里面他看到了什么？偶像，看到偶像。然后
到了第五节，神又对他说，人子啊，你举目往北观看。他往北再看的时候，看到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个祭邪的偶像。第六节说，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情，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你还要看见另有大有可憎的事。在这里面第六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使我远离我的圣所。在这里面神要以西结看到，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中，甚至在神的圣殿中，那些百姓离弃了神，他们在圣殿里面拜什么？拜偶像。接下去你看，他还要再让他看，在第十节，你接下去看第八节，他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看见一个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可行可憎的恶事。第十节，和我进去一看，随之在四面墙上画有各样旁物和可憎的走兽，以及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他们拜偶像，拜那些旁物可憎的走兽。在那些像前，第十一节，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这个七十个长老是神圣殿里面的七十个长老。撒番的儿子亚撒尼也站在其中，个人手里拿着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十二节，他对我说，神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你看见了，他们在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把我们丢弃了这个地方。以色列家的长老原本是带领百姓来敬拜神的，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拜偶像。这个拜偶像，他长老在暗中，在个人在里面没有写出来，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在英文里面就翻出来，这是偶像的画像屋里面，不是一般的画像，而是偶像的画像屋里面。而且他们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他们以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事情神不知道。同样，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暗中所行的背逆神的事情神不知道，神是洞察秋毫的，任何事情我们在暗中所行神都知道，不要以为神不知道。接下去十四节，他说，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随之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是什么呢？是巴比伦的神。第十五节，他对我说，人子，你看见了，你还看见比这更罪恶的事情。神又带他到了耶和华殿的内院，随之他根本没有想到，在耶和华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有二十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做什么？拜地头。这是埃及的神，他们完全背弃了神，他完全抛弃了神，反而去敬拜偶像。十七节里面你们看到他有一句话，他说他们手拿枝条举向比前，是什么意思？他们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崇拜的仪式。所以第十八节说，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动，耳中大声呼求我权势，我还是不听。在这个里面讲了这一段以后，你看了这一段以后，你如果再翻往前看一节，我刚才上面跟大家讲的第六节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的大可憎的事，怎么样？使我远离我的圣所。神愿意不愿意离开？
不愿意。
神离开，之所以离开，就是因为
以色列民众，以色列的长老，他们背弃了神。
神在这里让以西结看到这一切的在背后发生的事情，让他知道为什么神离弃了以色列，神为什么接下来要审判以色列。
接下去我们看第九章。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拿个灭民的兵器前来。二，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个人穿着细麻衣，腰间带着墨壳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以色列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伸到殿的门口。神将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上来。这里我现在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这里 pay attention to 第三节的那一段话，以色列神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伸到了殿的门口。
这是一个圣殿，这是铜的祭坛。这是一个铜的祭坛，大家知道这两个铜柱，对不对？右边的叫亚金，左边的叫波安，这里是铜，第二个牛头。这是圣殿，这个至圣所，这是两个基督徒约会在里面。他本来是看到神在这个里边，对不对？现在这一节说什么？他说什么？
以色列的神荣耀本在基路伯上面，现在从那里伸到殿的门槛，
这是第一步。
现在先记住那一段话，暂时搁一个，再记住。那么神叫那个墨盒带着墨盒子的人来，耶和华对他怎么说？你出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各政治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政治事叹息哀哭的人？刚才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是行可政的事，对不对？但是城中有那些个人是为那些长老他们做那些可憎的事叹息哀哭的人，那他就是什么？神的子民。在这些神的子民的身上要怎么样？画记号在额上，要画记号在额上。为什么要画记号在额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看启示录七章的三节，我记得以前我这个有记号，这个 note 在那里，牧师告诉我们启示录三章七章三节，还有呢启示录九章四节，这个都是记录，所以我带大家看一下启示录的七章的三节怎么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这是四位天使啊。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仆人的额，这就是印，就是有了 a seal， 就是一个印记。所以有了这个印记以后呢，你们再如果再看一下九章，翻过去说九章的四节怎么说？并且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换句话说，神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些额上有印记的人就会怎么样？
就不会受到审判，就不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是神的什么子民。那么你还如果记得的话，出埃及记逾越节的时候，神要这些以色列的民众把那个血涂在什么门上面，这就是说他你是什么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天使来击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就什么越过去。这个也就是印记，神的子民的一个印记。第六节，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理那些的是悖逆神的人，从圣所起全部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怎么样，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为什么从殿前的长老杀起？长老是敬拜神的，为什么说是从殿前的长老杀起？那些长老，您又看到他们的暗中所行的事情。神的审判会来临，而且神的审判的来临是从哪里开始？神自己的家里开始。为什么从神自己家里开始？因为我们知道神比任何人怎么都更多、更明白、更接近神。但是如果知道这么多，你还背逆神、离弃神，做叛逆的事情，对神不忠的事情，神就从他自己的家里怎么开始审判。刚才有说过，凡只有记号的人不可挨近他。神在审判中有什么？有恩典，有怜悯。神为他自己留下的那些渔民，我们都知道神有他的渔民。只要是我们怎么样有神的印记，有主耶稣基督的印记，有触摸到神耶稣基督的宝血，神就赦免我们，我们因信而称义。这也就是神会将来因着我们因信称义而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到审判的时候，比耶稣基督与我们做我们的中保，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好，我们看跳过去看第十章。第十章，我宽看，见基勒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就是在基勒伯上面有什么神的宝座。第二节，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哦，说起这个细麻衣，回过到九章第二节，说里面怎么内中有个穿细麻衣腰中带的墨盒子，对不对？
嗯、
这个细麻衣，谁是穿细麻衣的？
祭司，
是不是祭司？
啊，祭司，神面前侍奉神的人。然后在这个时候，这个祭司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边，也铜祭坛是什么？刚才我说铜祭坛在哪里？在这里显示神公义的审判。回过去到了第十章，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从旋转的轮内基勒伯以下，从基勒伯中间将火炭取满手撒在城上。这个城是哪个城？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为什么把炭火撒在城上？这也就是神的审判。然后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勒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之上，殿充满了云彩，殿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耶和华神的荣耀从基勒伯走到了门槛上面，停在了这个上面。接下去我跳过去了，不再讲其他太多的，但是到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的时候稍微给大家提一下，再看到
这个基路伯各有四个脸，第一个是基路伯的脸，第二个是人的脸，第三个狮子的脸，第四个是鹰的脸。记得不记得第一章讲的是有四个脸，对不对？缺了一个什么脸？
牛
的脸。但是说第一个是基路伯的脸，这个基路伯的脸就是什么？
牛
的脸，神的仆人。然后第一章讲到了这个四活物，你知道这四活物是什么吗？第十五节怎么说？第十五节怎么说？基路伯身上去了，这就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所以第一章所见的那个四个活物就是什么？就是基路伯。好，那么回到这刚才我说的第四节，这章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之上。然后我们翻过去到了第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之上。记得不？有没有看到一个 step by step gradually？ 神先从他这个圣殿的基路伯上面升起到了门槛，现在门槛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出去了，对不对？出去了。第十九节，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现从圣殿到门槛，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耶和华殿的东门口，逐步逐步逐步的离开。如果跳过去的话，你去看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从圣至圣所到圣殿门口，到东门口，到什么？城东的那座山上，离开了哪里？离开了耶路撒冷。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那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刚才所说过的并不是神所愿意的，因为是什么？以色列人背弃了他。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逐步，为什么他想的那么仔细那么详细，逐步逐步的逐步就告诉你一件事情，神是离开了以色列人，但是他并不愿意依依不舍，还是非常的眷顾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说？从他这个一逐步逐步的离开可以看到，而且你可以看到第十一章里面在离开的时候他还讲了一些什么话。如果你看十一章第十六节的时候，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叫以色列全家远远的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怎么暂作他们的圣所。神还是要和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在一起，而且他十七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集你们，从分散的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神还是眷顾以色列的，要把地以色列地赐给他们。十八节，他们必到那里，并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恶的事，就是拜偶像。第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什么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二十节，是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是不是神一开始就是有这样一个心意？怎么样？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他做什么？以色列的神。同样，神也一样有在你心思，要我们做他的子民，
他做我们的神。
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神逐步逐步的离开了圣殿，离开了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背逆了他。但是在离开的时候，他第一步神自己可以完完全全的看到了这里，从这个上面一节一节可以看得到。而且在离开的时候他还留下了一个安慰应许宝贵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神是什么，满有慈爱怜悯，神是愿意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千万不要做被虐的以色列人。那么在这十一章里面，如果回过去再看一下的话，有几段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第十一章的第，开始看一下第十一章的一二三几节，看一下，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随时在东门口有25个人，我看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随等等等等等等。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除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魔。他们说，盖房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那么什么意思？什么叫盖房的时候还没有进，这城是锅，我们是肉呢？如果再看下面的话，你就可以比较清楚。这显然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在第十节神说，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讲预言攻击他们。第五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以西结说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想象的我都知道，你们在城中杀人正多，被杀的人充满了街道。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城中被带出去。他们以为他们是最好，是肉，锅中的肉，被杀的是带到外面去的，都是不是肉，都是杂质。但是在这里面神说什么，你们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是什么，是肉，被杀的人是肉，也就是说是神的子民，是真正忠信的神的子民才是肉，而不是他们这些悖逆神的人。而他们这些个悖逆神的人是谁呢？却是要被带出去，这个城就是屋，他们要被这个，他们这些悖逆神的人要被从城中带出去，怎么样？第九节，我必从这城中带你们出去，叫在外邦人手中被窃，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内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面他说你们就知道什么，我是耶和华。我上一次讲过，你们知道我就是耶和华，在以西结这本书里面前前后后提到了69次，对不对？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下面第十二节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为什么说你们知道我，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背逆，不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神在这里通过一连串的审判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什么，是神，要以色列人明白清醒过，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在这里面也有在再而三的提到我是你们的神。那我接下去看的时候，大家都，我每一次看到这个，就是说看到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会再提醒一下，让大家知道看一下。好，十一章，
然后到第
回过来，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个，我讲到的就是说神有一个 promise， 对不对？神有一个 promise， 一个安慰，就是说将来神必定还会赐给以色列人和什么，可以就是他会除掉他们心中的实心，赐给他们肉心。所谓的实心就是什么？被面还给的心，对不对？心心就是说，就是一个柔软的心。肉心就是柔软的心，愿意接受神话语，顺从神的，遵照神的话语去做，有一个合一的心。第二十节说，是他们顺从我的命令，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是一个近期，短期的话，就是说以色列以后他们会回国去，就是说被掳而回来，以后他们会忠信神。但是最终的预言是讲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凡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有一个什么新的肉体，因为我们神借着他的恩典，把我们的实心，也就是完梗背面的心除去。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章。十二章讲到了，是以西结做了一件神要他做的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叫他做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人子啊，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在的地方、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货车可以揣摩事情，看到你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会想：哎，你在做什么呀？那么他做什么呢？第四节说，你们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着你的物件出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的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了个墙，将其中的物件带出去，到天黑的时候要帮着他们的面搭在肩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不看见地，因为我命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他叫以西结做这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目的是什么呀？要做个什么
预兆？
预兆，这个预兆是什么呢？预兆是什么呢？看一下，当然第七节以西结就照着他神的话去做了。第二天早上，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第九节，人子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要问你，你在做什么呀？第十节，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那么怎么样的事情要发生呢？第十一节，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所以我现在他这个以西结背着东西一出，已经挖个墙出去，就是告诉他们将来这些以色列民都要怎么样，城要被围攻，城要被破掉，他们要什么被掳去，这就是预兆。而且第十二节，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建筑上，君王也同样，他们也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也不看见地。什么意思？蒙住脸看不见地。这个以色列家最后的一个王是什么王？
西底家王。
西底家王被抓以后，他的双眼怎么样？
完掉。
这里就预言到这个西底家王，他将来被掳去。而且他的眼睛要怎么
看不
见？第十五节说，
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十六节，我要留下几个人免遭刀剑、饥荒等等等等。后半段说什么？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二十节，有居民在城邑必有居民的城邑必变为荒场，地也变为荒废。怎么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不是？但这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些前面的话就是什么？审判的事情。这种审判，经过审判，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个俗话说，日子延迟，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这是以当时以色列国在中间的一句话：“日子延迟，一切意象都落了空。”日子延迟，换句话说，神不管你讲什么话 ，nothing happened, everything is delayed。一切的意象都落了空，神所说的那些预言全都怎么样？都落了空，讲空话，没有实现，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所以神只是这样的空话而已。那是，二十三节，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属于仔细。Fake news， 以色列说不用这个俗语，不再用这个俗语，这句话永远都会再存在。你要不要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必都应验，神的话必定怎么必定应验，天地都可以废去，神的话坚立不会废去，只是时间不在你我之间，在神的。二十四节，从此在以色列家中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赞。什么叫虚假的意象？我们知道是假的。什么叫奉承的赞同？什么叫奉承的赞同？你要知道，这些的先知他们一直说平安啊平安啊，没有事情了，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的，一切都是 peace， 对不对？如果回到那个耶利米说的话，耶利米就只有他一个人在报告，告诉他们传达神的话，说这个城要破掉，对不对？你们赶快要悔改。他们都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了，没事了。在这个里面，他们所说的这个赞福，就是奉承的赞福，就是说什么，讲那些先知讲那些讨人欢喜的假预言。第二十五节，神说。我耶和华说，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耽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很快就要来临。实际上，如果你去看那个时间的话，从以西结讲这些话，一直到这个城市被围被破掉，差不多就是五年的时间。预先告诉他们，这个时间已经来了。Actually， 讲到这一点的话，如果你翻过去第七章的话，第七章第一开始两节，他就说：“耶和华又临，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全地如此说什么？说什么？结局到了，结局到了。”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近了，神的审判来临，不再耽误。第二十八节，主耶和华再一次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同样，进入到现在的情况，主耶稣 Second Coming。主耶稣将来把
白色大国做的审判，这一切。很多人说 ，Well， 你只是我说说而已。2000年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呢？单言的，一切都是落空的，都是讲空话的，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 ？Not so, not so， 因为神说我的话没有一句是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第十三章。对不起，我没有，我一直没有用那个 slide 说，你们自己回去看看。十三章讲的是关于这些，接下去讲这些关于假先知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照着神的旨意说预言，他们照着他们自己的 imagination， 他们自己 hallucinate 啊，他们不晓得在讲什么。传讲那些假的预言，那么神就是对这些假先知告诉他们将来在他们身上所要发生的事情。十三章的第二节，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所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什么叫做本己心发预言的？在英文里面说 ，the art of their own imagination。他们是在做梦啊，他们在胡说八道。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传讲假先知、假预言的人有祸了。第六节，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的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到时人指望那话必定成立，他们指望那些虚。